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雅娟说财税》。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聊企业传承这个话题。作为企业老板的您，日理万机，把企业打理得井井有条，辛辛苦苦打造了一个成功的企业。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是不是已经从战略上考虑家族企业传承的问题呢？你是否曾想过，当你退休时或遭遇不测时，如果发生车祸或者不幸去世、染上疾病等，那谁接手管理你的企业呢？你的企业能否继续运营下去呢？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看到有的企业家忽略了企业传承规划的重要性，导致企业无法延续。比如说，子女继承企业资产，开始挥霍企业资金，买豪车，不懂经营，错误投资，或者子女根本就没有兴趣继承附带产业。我有一个朋友经营很成功的饭店，但是独生女喜欢搞时装设计。纵观许多家族在美国的家族企业呢，他们可以世代相传，比如说洛克菲勒家族能维持家族的家产，并且保持自己的品牌的信仰。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今天呢，我们很荣幸邀请到了高鹏律师。高律师是法学博士，是很有著名的美国遗产规划律师，专注于遗产生前信托，还有资产保护信托、慈善信托、家族信托、家族基金会的计划。尤其是呢，他对我们华人高净值家庭的家庭信托规划具有丰富的经验。我们和高律师一起为我们的高资产高净值客户呢，成功筹划了家族信托、慈善信托、家族企业的成功传承。最近呢，有些企业朋友们呢，对他们的企业传承呢很担忧，过来咨询我们。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请高律师和我们大家一起呢，分享一下他在家族传承方面多年的知识和经验。那现在呢，我就把时间交给高律师，欢迎高律师。
大家好，雅娟好，很高兴很荣幸今天有机会与大家在这个线上来做一下交流，关于这个家族企业传承这个课题讨论一下。我们通常做遗产规划的时候呢，通常可能就做的信托啊，做等等，做其包括其他的信托相关的，通常呢只是讲到房产投资的房产、投资的金融账户、股票账户、银行账户等等，但是呢，对于企业的传承呢，涉及的不太多。那今天呢，就做一个尝试，讲一讲，家族企业的传承啊。所谓，跟所投资的股票不一样，就是你可能是买的上市公司股票，那但是那些股票可以随时交易的，可以做金融投资账户，但是这个家族的企业呢，是稍微有些不同。那我这样呢，我就做一个缩小一下这个范围。所谓指的家族企业呢，通常指叫非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呢可大可小，不一定非上市公司就是小的。在美国，我们知道有个 Cargill 那个农业公司是很大很大的。包括呢 Coal Industry 也是非常大的，他们比很多绝大部分的上市公司的从各种规模都大，所以非上市公司并不一定小。那另外一点呢，所谓家族企业呢，家族企业呢，我们指的就是家族成员拥有相当部分的股份的，不管是50%、60%，甚至30%有控股的，这个都算家族企业。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呢，我们是覆盖这一类的企业，通常 大部分都可能是百分之百，但是有可能有合伙人啊，比如五十五十等等，三十三十四十，三十三十三十啊，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都有可能。那这里面呢，就是牵扯到一个传承呢，牵扯到一个叫产权、股权、拥有权的传承，另外一个呢就是经营权的传承。那这个分开来，那个经营权的传承呢，就是我后面会稍微提一下今天不是主要的话题，因为它这个牵扯到一个管理上面的一个问题。我们所以还是注重于股权的传承。那股权传承牵扯到对企业的控制，对企业的权利，包括对企业未来经营的控制。那这里呢牵扯到呢企业股权的一个法律结构问题。另外呢如果有合伙人突然发生意外，会有一些保险，那用这个保险来如何用保险来避免产生的很重大的后果。另外一个呢，在传承中会牵扯到税的问题，牵扯到税的问题，估价就会产生到估价和省税。所以我们然后呢企业传承以后如何去持续来控制拥有控制或者经营，那这个方面我们分这个四个方面来与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在有限的时间内，欢迎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提出来，以后讨论。
好的，您说的这四个方面确实是很重要。对，那对，那您首先谈一下企业股权的问题吧。
这个呢可能是一个基本常识，那如果知道的话可能就再重复一下，那我不知道呢我介绍一下。美国的企业呢我们都叫公司叫公司，或者叫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呢一种呢形式叫 corporation， 一种呢叫 LLC， 主要这两种，当然还有一个 partner 什么还有什么 S corp C corp 等等分成这样，但是呢主要分成这两种 corporation 和 LLC 大部分企业。那除非对于 corporation 来说呢，法律规定除非它是有多级股票结构，多级股权结构，一般来说呢是每股等同权利和收益你有 30% 的股份，那么你就有 30% 的投票权，然后呢你有 30% 的收益这是 corporation。 当然有些 corporation 所谓多级就是 A 股啊 B 股啊优先股啊等等，那这个可能就在公司的章程和那个article 里面会体现出来。 LLC 呢相对于另一方面呢 LLC 不一样，它可以不按股份的比例的权利可以投票投票，比如公司管理啊控制等等，可以在公司的叫 operating agreement 它上面写明白你有可能 30% 的股份你可以控制有 70% 甚至 90% 的权利。分红呢也可以有优先次序，可以先分后分等等，所以它在管理灵活在税务上都会有些好处。那不管这哪一种 corporation 也好 LLC 也好，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所谓有限责任公司就是股东的责任限于投资于企业的投资部分，而对于投资以外的投资公司以外的不受牵连，叫有限责任公司，责任是有限的，他们都是有限责任公司。虽然中文翻译可能不一样 corporation LLC 那在这里呢我就刚刚提到就是有个估价问题，通常呢就可以非常很大家会很理解，就是说控股的股东的价值一定比非控股股东的价值比相对比例来说呢它价值会高因为它有权利，就是有权利非控股股东呢当然就要低相对来说记住这一点以后，因为等下面我会提到这一点，因为从前面来说 corporation 如果是多级的话它是同比例的， 那如果 LLC 的话，如果它的 LLC 虽然是可能少数，但是它如果是可以控股的话，那它的价值会相对来高。啊，另外一点呢，就是大家模糊的，就是清楚的，很多人问，啊，公司的股份不能直接，当事人去世的时候不能直接继承，一定要经过 probate 啊，遗产认证。所以呢，只有将公司的股份放入信托，才能避免 probate。所以为了避免，我们知道信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避免 probate。但是呢，如果你只是说公司的股份的话，你成立 LLC 是不能避免 probate， 单纯是不能避免 probate 的。啊，另外一点呢，我这里呢补充一下，就前面讲的家族企业呢，啊，所谓企业呢是有经营性的啊，啊是主动经营性的，啊不是指的就是比如你有很多你买一些投资房去出租，然后你用 LLC 去买，那这个呢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之内啊。所以你是买几个房子投资，然后就收租，也没有什么，family single house。没有什么经营，那这个呢，当然会牵扯到这里面会有一些艺术会有关，会有一些用得到，但是呢，不在于今天这个传承这个，讲的下面传承的一些税上的一些艺术上面，会有一些，不全部适用啊。今天就换句话说，今天讲的不全部适用。
您这点提的太好了，因为我们华人呢都喜欢投资房产，而且好多房产呢都是 LLC 持有，那这样他们应该是就是说，如果说雇management company 就 property management company 要管理的话，其实是一种被动收入，对吧？就像你刚才提的，
对对，
是一种被动的公司，
资金收入，哎，被动。
对，那就跟今天您讲这个家族企业还是有些不同的，对吧？
对，因为它这个传承很简单，你传出你想去有些什么有些技术上的进行调解的话，它会有些，因为房子单个房子是有单独价钱的，像你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一样，它有交易的固定价格，你不可能做任何技术上处理啊。
对。还有啊，刚才您说的 LLC 可以不按股份比例的权利管理灵活性，分红可以也优先次序。这个呢，就是让我想起了我们为我们的客户呢，就是设计了一个结构，就是用 LLC， 然后呢，儿子呢是占有 95%， 妈妈呢占有 5%， 但是呢，妈妈呢是 preferred。他是优先股权，所以呢，妈妈有权决定这个房产是不是要卖，怎么样处理这个房产。其实这个在就说分配这个权利上还是比较灵活的，这 LLC 对吧？
啊，是的，这是我们通常叫 Family LLC、FLLC 或者 FLP。那我们下面要讲的重点讲的就是这个。
对对，是的。
在继续刚刚讲的呢，就是说在与企业的时候，当然就是有可以与孩子共同成立，就是你在如果新的企业，如果新成立一个企业，或者是你从原来的企业想分化出来一个新的产业的话，那有可能你可以直接与孩子共同成立啊。如果不是共同成立，当然就有可能会，如果已经成立了，然后股份转给孩子，那就会产生赠与啊，有包括影响到将未来的遗产税问题。那这种情况通常来怎么来对于股东或者刚刚雅娟说的 LLC， 那怎么去来实现这个所谓不同的目的？那通常叫企业的叫章程啊，章程啊 ，corporation 的章程呢叫 bylaws， 英文叫 bylaws 啊，中文可能都叫章程啊。英文呢，以 corporation 叫 bylaws， LLC 呢叫 operating agreement， LP 呢叫 partnership agreement， 但那个用比较少，现在很少用 LP 了啊。那就是说一下 operating agreement 都叫章程 bylaw， 通过里面的内容就可以看到。所以很多人咨询说，万一有什么，包括有争执或者是想分红等等有争执，说 来咨询他怎么办呢？有跟其他股东有争论，那我说你把那个章程拿过来要看一下，你这个来规定你的权利，所以每个股东的权利和权限都是包括董事都是由企业章程来决定的，这是合法的。在转让公司以及已有的企业的股份的时候，当然会产生 basis 变化，也会产生增值税、赠与税，啊，包括未来的遗产税。那另外一点呢，就传承的一个股份的是以什么价格？因为我们刚刚说我们这企业都是非上市的啊，大部分都是非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好办的，市场价格就交易价就是了。那非上市公司的股份的价格怎么去估价？你转给小孩，像比如90%的股份转给小孩，那这个90%股份价格是怎么样？价值怎么样？因为这个价值就牵扯到啊，我们每个将来产生税的时候的一个额度问题，免税额度问题啊。最后一点呢，在转让这些时候呢，跟孩子共同成立的时候就有一个资产保护的考虑啊。这个我们下面来啊，尤其是 FLRC 会重点讲一下这资产保护的考虑。好，请帮我翻到下一页。
好的，高律师，就说第一点哈，与孩子共同成立赠与遗产继承。现在呢，我的客户就说，如果说生前给孩子赠与的话，其实呢，家长都是害怕就失去这控制权。如果孩子控制一个企业，就是乱挥霍呀什么的，所以说就是说，赠与给孩子这个资产，但是呢，父母怎么样有这个控制权，就是在您的这个设计中也是挺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对不对？
对，就资产保护，哎，
对，资产保护，对对对，嗯。
好，那这个呢就牵扯到啊，就是我们今天下面一个就是一个这个讲的就是啊，最常用的方式也是在美国也。从主流社会也好，或者华人也好，移民社会也好，就用了大概有几十年了啊。据我所知，至少可能有50年有了，从七几开始用这个叫 FLP 啊，用的最广的 FLP。那 FLLC 呢，跟很类似，因为 LLC 的结构跟 FLP 有些很非常相似，税也是一样收税，就唯一的差别 LP 是要有 general partner 啊 ，general partner。那 FLC 呢就不需要。那这个是在美国70几年一些州里做一些法律上的改革，就是产生了 LLC 就不需要那个 general partner， 所以你看到 FLP 呢，那是比较老的，尤其一些比较老的专业人员在用，但是新的都是 FLLC 了，所以他们俩是一样。什么叫就是 family？F 就是 family， 就是一家人，家人的成立的 LLC， 前面讲的 LLC，FLLC 就是家人的 LLC。那有没有这个名字呢？你可以怎么叫都行，在公司章程里面可以体现出来。他的意思就是股东，这个公司的股东都是家里人，父母子女啊，有可能祖父母，也有可能孙子孙女都有可能，那是就是 FLLC 啊。为什么这样呢？
Sorry， 那兄弟姐妹可以吗？
也可以，当然这是兄弟姐妹也可以，哎，
嗯。
不限制啊，那这里牵扯到一个就是包括FLC 它实际上它讲的刚刚讲，等一下我会讲，它是一个管理结构的问题，实际上不限于甚至你几个朋友你成立 FLC 也可以，不一定，这个 F 就所以这个法律上这个你在看那个法律的文件，在注册文件的时候，政府注册没有看到这个 F 这个字，都是 LLC 而已啊，所以看内容。那这种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还是以家庭的为父母，就是这个比较多啊。就像刚刚雅娟做一个举例一样，父母占了50%的股份，孩子占了95%的股份。FLLC 啊，这一定要 LLC， 这 corporation 比较难做，它一定要多级呢，比较麻烦啊。LLC 比较方便一点。
对，父母是占母亲占5%。然后儿子占95%，但是呢，还是母亲说了算。对，
这个呢，在公司章程里面就非常明确写明，谁在有权管理。前面讲了 LLC 它的投票权，它不占股份投票的， 你在章程里规定它不算股份投票，那这样一来呢，就是你5%，你可能投票权你可能比95%的投票权还要大。那这个呢，就父母就是你虽然你只有95%，但是呢，你可以控制，你可以控制管理，就是这个企业就是要卖也好，或新的投资什么东西等等，都只要5%的人说话就好呀，就好了。那子女呢做什么？他只有95%，他有一个股权，他只有这个股权而已。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为每个家庭接种疫苗来预防 COVID-19 是把欢乐带回给我们所有人的重要一步。现在辉瑞疫苗已经被证明对12岁及以上的人安全有效，让这个目标近在眼前。这是成百万华盛顿州居民已经接种过的疫苗，请通过 vaccinelocator.doh.wa.gov 预约接种疫苗。如果是为12岁以上的少儿进行预约，请确认疫苗诊所提供的是辉瑞疫苗。齐心协力，我们可以结束疫情。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那这个为什么这么做呢？那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当然是我们说父母这个5%小孩95%。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除了这个章程法律允许以外，另外一点就是说，你知道这个企业的价值的95%啊，我们等一下会说这个有折价问题啊 ，discount。那假说不折价的考虑的话，那95%产权是属于孩子了，所以就减少了未来的传承税啊，正传承税，美国讲传承税是讲一个叫 gift tax。一个叫那个 estate tax 啊，遗产税和赠与税。那这个减少了传承税，那这样呢就是避免了未来就是我们都要免税额在受限制等等。那这个呢就是给子女大部分股份啊，一种是成立的时候把大部分股份给了子女，或者是在企业还没有现在的情况下你转给他，因为将来我们都是一个假设，将来这个企业价值会升值。那你转让的时候，这个股份虽然有赠与税赠与部分，但是呢将来这个升值的部分就一定已经转给孩子了，95%转给孩子了啊。大家我在可能要搞糊涂，就是父母少数股份把大部分股份给孩子，成立个 LLC， 这个叫 Family LLC， 父母呢继续保持控制，但是呢他一把父母的同时呢把大部分的所得产权转给了孩子。那目的是两个，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父母继续可以控制，第二呢可以减少未来的传承税，做 LLC。 那在这种 转让的过程中，或者这种设立过程中，我们通常有个叫非控股、非市场流动性的 discount， non-liquid 或者是 non-control， 这个有个 discount， 这个是税务美国国税局特别允许的。啊，这种啊非常好理解。前面说过，这个非控股的股东，他权力少，当然他的股票的价值就一定按相对比例来说会比应该少。啊，你有95%的股份，可能你可能只有80%价值。为什么呢？那5%的股份可能有20%的价值，整个企业的价值。啊，这就是这个就控股的问题。另外，这个是非市场流动性，因为私有企业很难估价，很难卖。举例来说，小孩有95%的股份，他想把这个50%的，其中50%想卖掉，转让给别人。那有人愿不愿意买呢？他一定会考虑这个东西。一个是你的非控股，另外呢，你这个我将来我买了以后，我想卖，转让给别人也卖不好卖。私有企业非流动性，所以呢是有就买的人就是少了，意向就少了，那一定就是市场需求，它一定会有 discount， 就一定会比先应该的自己控制价值会低，所以我们就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通常就是有个叫 discount， 就是有折扣啊。比如说你这100只价值企业，100万企业，你转让给孩子的时候，可能在报税税务上的时候只算一个80万。另外一点呢，这种企业还有一个这种结构，这种设立 FLLC 这种设立的呢，有一个叫资产保护作用。这个是也通常啊，当初这个从啊兴起的时候啊，从70年代开始兴起的时候，也是这个一个很大一个目的。大家知道这个父母啊，就刚刚按刚刚的例子来说，父母5%，小孩95%啊，不管这小孩可以未成年啊，成年未成年都没关系。那如果是父母被告了，那他只有5%的企业的股份受牵连；小孩被告了，95%的受牵连。但是呢，记住他没有控企业的控制权、控制管理权，包括控制管理权包括分红的权利。就企业赚了钱，他不一定分红。所以呢，即使你告赢了，把小孩去，假如小孩是。他不小心开车把谁撞了，或者是小孩去离婚啊等等，这种情况产生了跟资产纠纷，那被输了，那他拿到了90%股份呢，他也分不到红，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呢，这种情况我们通常叫法院通常叫 charging order。 那产生情况怎么样呢？这种情况从经验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如果是打赢的话，他有这些得到这股份，他也分不到红，那怎么办呢？他们是需要立即拿到钱的，就是打赢的那对方是一定要立即拿到钱，不可能叫等到你公司什么时候去解散关掉，或者是公司卖掉等等，他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他无法控制，所以他通常就要立刻就会跟你 settle， 就和解，就是10%、20%的判决的数额就跟你和解了，所以这个叫资产保护作用，就是。对父母那边被告他也会保护，对子女被告他也会被保护。
那刚才我有个问题哈，就刚才您提到了，如果说这孩子他占有儿子占有95%，如果说儿子离婚的话，这个财产怎么能保护他的资产呢？就说这个结构。
因为这个首先的这个财产呢，我们不管是我们在加州或者在西部，那么多人叫婚前个人财产。即使不是婚前个人，也是个人财产，个人的分别财产 ，separate property， 所以呢，跟配偶本身就没有关系，但是可能会牵扯到一些纠纷的时候，他即使他是输掉了吧，那他这个受牵连这个90%股份，对方拿到是没有意义的，就是没有什么价值，就是价值会比相应的想象的要低，
嗯，
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这个保护，他会跟你 settle， 通常如果看到这种情况，他会跟你 settle， 就和解。就是所谓资产保护作用，就是说他拿不到，赢了他也拿不到什么，换句话说赢了他也拿不到什么。
哦，是这样。那我现在相信
就是我们很多我们打官司我们告赢了，但是呢这个人名下他没有财产，你告赢了也没有用。
OK， 那这还是
甚至不能保护，
保护这个婚
哎，对，
姻的这个风险哈。
对对，婚姻风险啊，其他风险都会啊，都会牵扯到这个我们叫资产保护作用。
是。
那这个呢，哎，这个呢，同样也会牵扯到，就是包括你买的什么投，只是我刚前面讲的排除的那种家族的买的 LLC 投资房，也是可以这么做，也是可以有这种保护作用的啊。都不一定是经营，都这个这种法律的，因为这种股东的之间的权利和结构是会有起作用的。那 FLC 它还有一种用途就是什么呢？做家族的控股公司，家族有很多，它可能有投资公司，有企业，有什么各种各样企业等等。那它可以上面成立一个叫 FLC， 所以在所有公司的最上面，把股权呢放到的 FLC 里面，然后把一部分给孩子，那这个呢就成为一个家族控股公司了，家族控股公司了。那缺点。就有那么刚刚前面的这优点，缺点还是有一点，就是转让的时候会有增值税，会重新被估值。虽然会有一个 discount， 我前面讲的有个 discount， 但也会被认定是转让，那就产生增值税，重新估值。
您这个转让是说父母给孩子赠与？
对。
那部分给孩子会有增值税，对，这个是肯定要有增值税的，只不过因为它有 discount， 所以呢增值税会少一些，
少算一点，少算一点。
对，那刚才高律师您说 discount 一般的情况下 discount 是多少呢？它是根据行业来给一个 standard 的 discount 吗？
是discount 来说呢，首先这个所谓你采用多少 discount 的问题，就折扣的问题呢，最终呢要税务局来认可，税务局不认可，当然你说多少都没有意义，那也不是。怎么样税务局认可呢？税务局能认可的一种呢，就找叫 appraisal， 就是估价师，有 business appraisal， 你如果有这种 licensed business appraisal， 他们做一个出一个 appraisal 报告，像房地产那种 appraisal 一样，那这个税务局是认的。
OK，
第二种呢，通常呢，像这种呢，就是你做个20%的 discount 是税务局一般就是什么叫 safe harbor 就会也会接受。
对，一般就是80%的哈，这个估值。
但是如果你要有些做40%的 discount， 有些60%的 discount 都有都是税务局也有认可的。
Okay.
是通常像那种农场啊，比如你有个农场啊、牧场啊等等。
哦、okay.
企业等等都会。也是认可的，所以下一个做的呢就是转让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把企业整个就是刚刚讲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小孩成立 LLC， 那有些时候呢就是他会，但是呢这个也还会受一些限制，就什么限制呢？就会他刚刚讲的有个受赠与税的限制，因为每个人赠与税是有限制，不能随便赠与。另外一点呢，就是刚刚讲，就是有增值税，也有可能会产生增值，叫 capital gain。那另外一个呢，叫我们叫 private sale， 叫私人买卖传承。私人买卖也是注意这里所谓的私人买卖，就是家庭成员之间买卖啊。那他这种情况通常做的方式呢，就是我通过这种私人的买卖，私下的买卖不经过市场的买卖。卖给自己设立的不可撤销的信托，这个不可撤销信托呢是属于孩子的孩子受益人嘛。那这种呢如果是做成 grantor 这是一个法律名词 ，grantor 在税务上法律名词grantor 不可撤销信托就不会产生增值税。那因为是 sale 是市场的买卖交易，没有去赠与，也就没有遗产赠与税，因为是买卖的。那当然这个买卖这个价格一定要有市场价，还是说前面那个一个估价来做交易，以这个市场价为交易买卖 sale。 那这种情况以后呢，设立完以后呢，这个企业呢一定要收益，一定要现金流，用它现金流来还这个，因为是借款嘛 private sale， 当然我们就是 private sale， 当然你还是通常是没有钱的嘛，所以他向父母借，一定是向父母借了一笔款来把这个企业买进去，然后将来企业产生收益来还这个贷款。那这种结构是这样，这个呢是在过去大概一二十年来 啊比较流行的。那个缺点呢，缺点呢就是会产生利息收入税 interest income， 因为既然是有产生会小孩等于向父母去啊信托向父母去借款，那这借款呢当然这个贷款就有利息，那这个利息呢就会要付利息，要利息有收入，利息当然也可以抵扣，所以会有一些在会计税务上会有一些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些缺点，根据每个人情况不一样，会产生一些利息收入税。所以这种交易的是什么呢，就是首先是以市场价为交易去买卖，而不是去玩赠与，没有赠与这里面。然后呢放在一个信托里面。为什么放在信托里呢，你可以直接给孩子向他去买卖，但是你可能不放心嘛，可能孩子觉得就刚刚讲为了资产保护的需要也好，或者是你想继续产生一些控制也好，你放到信托里面，不可撤销信托里面，然后做一些税务上的一些规避，就 grant trust， 就没就是设立人的信托或者发起人的信托，这样呢就不会避免会省节省。如果企业价值，这里讲这种比较适合于呢，就企业价值比较高的，它已经超过本人的那个赠与和遗产税的免税额度了，那他用这种方式可以做出很大的一笔很大的价值的企业的传承。
对，这个它的优点是没有增值税没有遗产税，就是因为没有增值，因为它是 公平的买卖，对吧，它不是一个赠与，所以说它没有就是这个增值然后呢放在不可撤销信托里边呢，它本身就是有这个规避遗产税的这个功能，这个办法还是不错的。嗯，
对对对，它是比较适合于，对，适合一些有企业，一定这个企业呢一定要有收益。
嗯，是的，而且贷款利息的话，现在贷款利息这么低的话，它的贷款利息收入可能是也不会特别多吧，如果 compare 说以前那个高利息，
因为这种我们通常叫 private sale， 就 family private sale， 这是通常呢税务局专门有对那个对家庭成员之间的借款，它可以有最低的利息，
对，
百分之二左右啊，只有2%左右。
对，现在利息还真是低，对对对，所以这个倒是做这个的一个好时候，2%的利息。嗯，
下面一个另外一种传承啊，前面讲了 FLC 一种传承，那个还有一个 private sale 传承，那下面我通常叫 CLT 传承啊。所谓 CLT 传承呢，就是说C 呢是 charitable， 是慈善L 呢是 lead charitable trust 信托呢，有 T 是 trust 信托，那 CLT 呢是那个 charitable trust 的一种，就 CRT 和 CLT， 那 CLT 呢是做一个传承的怎么传承呢，就是它有两个受益人，这种信托呢设立这种信托呢设立 CLT 把企业放到 CLT 里面传承给孩子。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那 CLT 的特点呢，就是它有两个受益人，还有前面一个受益人 是慈善机构，后面的受益人呢是孩子，也就是说前面受益人慈善给一定的年数或者给一定额度以后，剩下的全部就归给孩子了。慈善捐赠部分可以减税啊，可以减收入税，同时呢也会当然会有一些遗产税也会减掉，因为赠与给慈善了。孩子呢作为最终的受益人继承。那通常举例来说啊，我给举个特别例子，就是一个百事企业，那他放在这种信托里面，那比如说他十年前面十年啊，每年啊给个一部分，是五万块钱也好，或者是5%都行，你随便啊举个例子，给到比如给到啊教会或者给到他的母校捐赠，给十年，十年以后，不管这企业剩下多少，全部归孩子了，啊这种继承，那这种继承呢，第一呢能保持继续保持管理权，因为企业最终还是给了孩子了。第二，慈善部分可以减税，它会有一些税务的好处。因为这个课题呢比较大，我就不详细去说了，就是税务上有很多对于捐赠人受捐赠人慈善等等都有，包括信托本身它有四方面的税务的问题，所以我不详细说，因为它比较复杂，比较可能讲这个可能大概需要一两个小时时间。但是大家记住有一点，就是作为设立慈善信托来传承，慈善信托就 CLT 啊。那这种情况呢是在以前一直有，但是后来特别出名，就是在1990年的时候，美国以前有个总统叫肯尼迪，60年代啊，他的太太叫杰克林，就杰克林肯尼迪，后来他又嫁给了一个叫希腊船王 Onassis， 他去世1990年是94年去世的时候，他就设立了这个，他在设立的时候给了一个慈善，给了若干个慈善，大概十几个慈善机构呢，大概24年好像是24年。然后剩下的都是传给孩子，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算法，就是很多算税，包括利息啊、税率啊等等去算，最终呢，它有相当的，几乎绝大部分都是留给孩子是免税的，所以这就因为这个特别出名，在90年代以后流行，那它特别适合于今天低利息的时代 ，CLT 非常适合于低利息时代。
哦，那这个太好了，正好我们开会以后再谈。上星期我们开会的时候，对，也谈论过这个问题哈。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如果谁有感兴趣的话，可以探讨一下。嗯，
好，下面一个，当然我再讲一下，就是一个私人基金会，当然还有一个叫私人基金会，但是你这个私人基金会可以就是继续保留的管理权、经营管理权啊，但是产权是捐出去了，如果是完全的私人基金会的话啊，那前面啊总结一下，就前面的几种 FLC 也好 ，Private to 信托也好，或者那个慈善信托也好，都可以与这个like control like liquidity 的 discount 联合起来使用，达到了一些进行传承的更大额度的、更大效益的去转让传承。就是有折扣，那这里面不管是20%也好，或者20%也好，都是可以合在一起用的，可以合在一起。
嗯、您说这个私人基金会，比较有名的私人基金会的话，就是 Private Family Foundation， 像比尔盖茨、梅琳达基金会，对吧？
对，那最有名的，我这里举个，那既然你说到这个，我就给你举个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叫福特基金会。大家都听过啊，福特基金会他有给那个科学奖啊，包括他对中国也很多资助，中国学生啊叫学者都有资助的啊。福特基金会他生前设立的时候呢是怎么样呢，福特公司汽车公司知道啊，福特汽车公司的40%的投票权在福特基金会里面。他收益不一定啊，收益如果看股份不一定，但是他有 A 股 B 股等等，通过具体哪一种投票这个资格我不太确定，但是他有个40%的投票权在福特基金会里面，福特基金会是由他们家族控制的私人基金会，老福特去世的时候设立的，所以大家可能看新闻可能会看到福特公司他们通过基金会，因为他们有40%投票权，他可以选福特上市公司的 出任董事，出任包括甚至出任 CEO 都有可以的，因为他没有40%的表决。
嗯，
所以就是私人基金会这个福特基金会是最有名的。那比尔盖茨你刚刚说也是，但是他不是专门投资公司，他可能对 Microsoft 他也不是那么专去控制了。但是有洛克菲勒啊什么其他一些基金会，福特是最有名的，他有40%的上市公司的投票权。
对，美国在资产传承还有企业传承这方面其实已经有很多这个比较好的例子。我们华人呢现在也是辛辛苦苦把自己的企业做得很成功，但是呢就是传承这方面还是和这些成功的这些财团呐、这些超级富豪要就是借鉴一下比较好哈。
对对对，当然还刚刚前面讲的投机，可能还有一个就是默多克的那个可能新闻最近会比较严，跟那个邓文迪离婚的时候，包括分财产的时候都有会新闻有报道，大家可以去查一下，他们那个新闻集团的控制权也在信托下面。
嗯，是。
下面一个呢，就是说合伙人啊，我们大家创业的时候、企业的时候，肯定都有很多都有合伙人、投资人、投资方，或者是两个人、两个同学或者两个好朋友一起开创个企业啊。那这个大家一起都可能有一个人负责金融，有一个人负责市场，有些人负责产品等等，这个合伙人非常普遍。包括开餐厅也是。几个人一起开个餐厅都有可能，一个会烧菜，一个人会管理等等，会市场。所以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某一个合伙人突然过世的时候怎么办那通常说，那把他的股份这个企业能不能维持下去呢？因为他一个人去世以后，我们知道他的遗产的部分是归到他的受益人，不管是他的配偶也好，是他的孩子也好，那他们那个就可能不愿意去参与这个企业了，或者他们或者是现有的股东也不愿意与另外一个人去合作了，去合作一起做下去了，怎么办呢？当然我们就要去把他这个股份给他买回来，因为不买回来这个企业就要卖掉或拍卖出去，那拍卖也不一定能拍出好价钱。这种情况呢，就有一个通常我们就要有叫人寿保险，这专门有一类，就一个叫买卖协议加上关键人的人寿保险。这种情况是什么样的？就企业去以企业的名义去买个保单，去人寿保险，然后呢企业呢做保险的受益方，出的保费呢可以作为企业的消费成本费用，从企业的利润里面去掉，收入里面去掉，理赔额上面在买卖协议上面呢，就 buy sell agreement 里面呢，去用来去买断他的遗产股份给他的继承人，去世那个人的继承人。那这样还活着的合伙人呢，就是他可以独立控制了，就不需要去世那一方就没有来参与了。那这样的企业呢可以继续维持经营下去。这是也是非常常见的。那这里有些当然有些要求，为了使这个保费能成为企业的成本减税，他需要一个呢，他要有一个 key man 的资格，就关键人的要资格，就是他确实关键，有商业上确实是关键，他确实重要，缺了他缺一他不可。另外呢，所有的关键人都要平等，就是都有买这个资格，就是他都要买，但是他可以不一定每个人都买，他也可以拒绝，就可以书面做的拒绝，不买，他身体如果身体不好或者其他原因。所以呢，就是给其他的关键人想买的去买这个人寿保险，那这个呢也是一个维持企业延续传承的一个常用的方式， buy sell agreement 加上人寿保险 key man life insurance。
对，这个在就是活活企业就几个人的 partnership 里边用的还是很普遍的，因为大家是一个合作的制度，就说一个人如果说去世的话，那如果说他的家人或者是他的儿子女儿根本就不懂得 这个经营，或者是可能不感兴趣的话，那他如果说把这股份卖掉的话，你不知道就是说你新的 partner 是谁，这样的话对你的企业经营的持续性呢会造成不好的影响。所以有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个对于企业的这个持续性确实有一个特别好的保护作用。这 Kingman Life Insurance 还有这个 Buy Sell Agreement。
Buy Sell Agreement， 对，因为如果企业有钱，当然它有很大现金，那当然没问题，它可以企业出钱给它买断。但是通常就讲企业没有这么大的现金流，企业价值来说。
对，是的，对，很少有就是说他能够给 cash out， 因为企业他把他的资金都放在这 operation 之中，对，所以这个就是说未雨绸缪嘛，把这个就是放在那一个 protection， 就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合伙人会去世，或者是出现车祸呀、意外呀，他不能工作了怎么办？对，所以这些都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对，而且尤其它的保费可以作为这个公司的运营成本减税。
对，大家一听，哎呦，可以减税，这个就是都兴奋了。对，是，好。
前面讲的都是一些股权的转让，就是继承传承。但是企业它跟其他的资产不一样，因为它有一个叫 ongoing business， ongoing operation。说这个呢，如果这个企业有它，如果是不经营的话呢，它就不继续经营的话，可能价值就会损失很多。那通常比如像餐厅啊，像旅馆酒店也好，那这个它如果是个死的企业，它的本身的资产并不值多少钱，但是呢如果是一定要保持的继续经营才会值钱。所以这种钱，但是如何保持这个企业的经营上面经营，这个是非常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你虽然有股权，但并不一定会经营或者感兴趣经营。那如何去做这个维持这个企业的经营呢？当然就需要公司的一个技术人员也好，管理人员也好，职业人员等等。这个呢需要一个如何保留他们，主要员工的保留在他们等等。这个是包括给后代子女培养他们的兴趣其他家人等等，这个呢是一个很大一个挑战，那也不在我们今天法律所能不一定全部都是法律问题了，因为这当然有一些法律合同会有一些保障，但是其他的不是完全法律问题了，所以就不多说了。大家可能更多的可能有一些那种咨询公司职业管理公司等等，他们会可能提供更好的意见。那当然通常这企业的怎么能兑现？一个就是卖掉出售这个在北加那种高科技公司里面是最常见，一个是出售，一个是上市IPO 或者是出售，当然家里就拿到现钱，当然这是另外一个办法就前面来说呢，我们就是一个是股权的一个传承包括管理权、控制权的传承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持续经营，这个经营如果继续经营下去，因为这个不只需要你只有股权并不一定能保证它经营下去，所以可能需要一些技术的一些专业人员去职业人员去帮忙帮助，如果保留他们，所以这是大家要另外一个思考问题了。今天就不讲这些也没法讲，我们也没不是这个不是那么专长，不是这个专长，所以我们就先讲到这儿，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大家。
好，那谢谢高律师。我相信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高律师的这讲解呢，肯定是学到了不少东西。可能呢，就是说你也有一些忧虑，关于你的企业的传承问题。那欢迎呢，你联系我们。我们呢，注册会计师还有高律师作为遗产规划律师、家庭信托律师我们一起呢。给您呢，就是说，企业的传承呢，出谋划策，让您的财产呢代代传承下去。谢谢高律师。
谢谢谢谢，很高兴。希望有机会下次再见。
好的，我们会继续探讨有关的话题。